你可以把全世界最多的好处都给他，你还不能改变他。这就是死海的特点。死海的特点就是说，到了一个地步是没有药剂的，他一旦是死，一旦是代表死亡，他永远代表死亡，他的浓度永远那么高的，这是一个特点。那么加利利海就不同了，加利利海呢，你看见它从北边靠近波塞大的地方，我们在那里鱼很多，因为刚好约旦河呢是从黑门山发源，然后流到加利利。那么到加利利海的时候，因为带着很多的有机物，所以那些鱼呢就通通到那里去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波塞大呢原来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还有腓力他们的故乡，他们那个时候打鱼的身体，他们就从那里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加利利海呢，它是有进口的，就是约旦河是从波塞大进口，但是呢，它等一等就从它的东南方就流出去了，后来就一直流到死海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加利利海是活水，而这个死海的水是死水，一个是一湖的活水，一个是活一湖的行一湖的死水。什么叫做活水呢？我们说为什么说到洋溢的生命，为什么说到奔放的生命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一面进来了，一面给出去，一面得着，一面给出去。但是呢，到了死海就不同了，死海一直往里面流，一直往里面流，从来没有改变过它，从来没有改变过整个死海的状况。所以我们看见圣经是一个两幅图画，一个是加利利海，它所代表的生命是活的，那么这个死海呢，一切所代表是死的，一个代表生命，一个代表死亡，一个代表水是流动的水，一个是静止的水，一个代表它生命不止进来了，而是生命也给出去了。死海是你一直得着，一直得着，但你从来给不出去，那个就是一潭的死水。所以圣灵就是用这两幅图画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说我们属灵的光景，圣经是用这两幅图画来形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底今天我们蒙那么多的恩典，目的是什么？蒙恩的目的是为着把恩典给出去，一面你得着生命，另一面你把生命分给别人，这是基督徒的生命。但是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许多的光景，我们天天每个礼拜听到，如果一个礼拜听50篇道的话，那么这是一篇的道的话，我们一年就听了50篇，10年就听了500篇道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带着耳朵来，我们得到许多的恩典，我们祷告主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，但是稀奇的很，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给出去过。我们知道主给我们多好，但什么时候主向我们要一点的时候，好像我们就发怨言。我们今天所听的道只能听恩典的道，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听说你们如果要来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今天传道的人只能讲恩典，传道人不能讲十字架，因为他讲十字架他就必须背十字架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难怪今天所谓繁荣的福音越来越被人欢迎，越来越被人接受。如果你信耶稣的话，不是大富也是小康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成功福音，这个叫做繁荣福音。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不说一切都是恩典，当然是恩典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像潘和华弟兄说的，他说今天许多人误会恩典，以为是廉价的恩典，其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为我们成功的，现在所给我们的恩典是最昂贵的恩典，因为那个代价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付的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些恩典是叫我们能背起十字架，背起十字架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能把生命给别人。我们不是把亚当的生命给别人，我们乃是把基督的生命给别人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是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需要做过滤的工作，让我们能把生命分给别人。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这两个湖事实上呢是代表我们两个不同的光。所以我们都知道，讲到洋溢的生命，讲到活动，就是说澎湃的生命，那么当然是指着加勒比海说的。但一到了死海，你看见吗？他得到那么多都不能改变他。你像不像有的基督徒做了十年，做了二十年，依然故我，好像从来没有改变过一样。他怎么讲话，他怎么行事，好像和十年前还不一样。有的时候用的字苛刻一点，那是十年前的事，有十年以后他用的字仍旧非常的苛刻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光景是什么呢？这个光景就是死海的光景。人一次觉得我们是闲的，我们永远是闲的。难道说我们蒙了那么多恩典，圣灵在我们身上那么深的工作，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，我们受了许多的震撼，难道我们仍旧是像死海一样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两幅很有趣的图画，给我们看见这两道水是迦南美地里面的两道的水。我们蒙恩得救了，主已经把这块地赐给我们，我们已经在迦南美，我们已经在应许美地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有一天我们到天上赞美主，到了荣耀，那实实在在是天，那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，那是天堂不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迦南是代表天上的天堂的话，那为什么在约书亚你发现以色列进到这个迦南，就表示我们进到天堂还有很多的征战吗？当然迦南没有征战不是，当然我们的天上的天堂是没有征战的。所以可见呢，迦南地不光是讲到天上，不光讲到属天的行，不光讲到天堂，更重要的是讲到人间天堂。我们的脚仍旧踩在地上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能过一种的生活，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戴德森的媳妇有一次做见证，他们经过了这个联国，我们知道这个八国联军的陈匪之乱，那个时候他们实在受了很多的痛苦，那么有四天是最紧张最紧张的。那么这个戴登的媳妇就写日记了，他说那几天呢，我们可以说是在过非常痛苦的日子，但是他说感谢主，他说那四天呢，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啊非常的紧，我们常常在苦难里面，我们才能感觉到神的同在，才能经历到神的同在，还有能经历到神的爱。那么我戴德森他的这个媳妇就做见证说，他们那些在中国的传教士，当他们经过陈匪之乱最危险的时候，那四天他说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是最甜美的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分不清楚那四天到底我们在地上还是在天上，当然他们在地上，但他们的确在天上。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迦南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块地已经赐给你，已经赐给我了。我们基督徒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我们是要把天堂带到每一个地方。我们不要弄错了，今天基督有个很重要的见证，不错，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当然到荣耀里去，但是今天我们先就从这里开始，天就从你的公事房开始，天就是从你的家庭开始，天就是从你的角落开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传福音？传福音不光是用口头来告诉他大好的信息，传福音也是用我们这个人，我们这个人无论到什么地方，就让人看见这里是天堂。每一个家庭人如果来到我们的家里面，人觉得这里就像天堂一样，他只要在你客厅坐一坐，他知道说和所有拜偶像的家庭的客厅不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见证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已经在迦南里，我们已经蒙恩了，但是我们要记得，我们常常有两种不同的光景，一个是加利利的光景，一个呢就是死海的光景。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！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一开始伊甸园就是两棵树，一棵是知识善恶树，还有一棵呢是生命树。你看见吗？神把这两棵树摆在人的面前，叫人来选择。 当然神的意思要亚当吃生命树，他给了很多的暗示，结果呢亚当选择了知识上来说。那么神对他怎么说？你吃的日子必定。所以两棵树，一棵树代表生命，一棵树代表死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稀奇不稀奇？这是伊甸园里面发生的故事。那不止如此，你读全本圣经的话，你发现有两座城，一座城是耶路撒冷，还有一座城是巴比伦。你记不记得到了你读到全本圣经的结局的时候，读到这个启示录第十八章开始，你就很清楚了，起头给我们看见巴比伦，结果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然后呢进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。所以圣经里面永远用这两座城来做对比的。巴比伦乃是代表福音，乃是代表宗教，而耶路撒冷呢乃是代表福音。什么叫做宗教呢？宗教就是那里你看见没有石头，在我们知道在巴比伦没有石头，因为到底它是个平原嘛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马代的公主嫁到巴比伦的时候就非常想家，因为马代这个公主附近是都是山嘛，高山，所以为了安慰马代公主呢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王呢他就安慰他，就给他带了一个空中花园。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建成世界七大奇观之一，有山有水，当然都是假山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在巴比伦你看不到这些，所以所有东西都是模仿的，所有东西都是造的。那里因为没有石头，那你怎么盖墙呢？我们的巴比伦的墙通常是砖头盖的，所以呢砖头是模仿石头的结果。但是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是用石头盖的，耶路撒冷一切都是石头，都是原始，都是神创造。那么巴比伦呢，你看那烧砖的结果，在那流汗 流泪，那么最后呢一块块砖就堆积起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不同的地方。那巴比伦代表什么？巴比伦代表就是巴别塔所代表的，他们要努力一直爬，爬到天上，从地上爬到天上，意思是说他努力的晋升，努力的高攀，希望有一天能够得着天的欢心，他们就可以得救了。 这是整个所有的宗教都是这个原则。但是耶路撒冷呢，新耶路撒冷却是从天而下，不在乎我们的努力，不在乎我们的奔跑。你看见平安，耶路撒冷是平安的意思，是从天而降。所以一个代表行善流泪，但是行善不能救我，流泪不能救我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感谢主，我们不止因信称义，我们也因信成圣，我们更是因信得荣，得荣耀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何等荣耀，这块地上白白赐给我们。 你知道吗，神甚至于和我们立的约是用他儿子的约和我们立的。无论如何，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，弟兄姊妹，这块地是给定了，这块地是你的，是我的，那就是说基督拿测不透的丰富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呢和什么巴比伦是对立的，是两座城，但是一座代表神的建设，那一座你就看见代表肉体的作为啊，一个代表世界，一个代表神的国度。所以我们看得出来，在圣经里面常常有许许多多的对比。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周末这个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是希望借助这个迦南的两道水或者说两个海，让我们来明白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，什么叫做这个奔放的生命，或者什么叫做洋溢的生命。我们要从这两幅图画里面去明白它。那么你记不记得保罗也说过这句话，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告诉我们说基督得救了以后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可能就是你体贴圣灵，把你的心思放在圣灵上，那结果呢就是生命和平安。当你的体贴肉体，当你的心思放在肉体上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的那个结果什么？就是死亡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，你在你一体贴圣灵，你觉得每一个人都可爱，